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已蒙怜悯。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shall obtain mercy。 那我们今天信息由赖传道从带来，神的信息是连续的人有福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主日能够敬拜，又在线上就一起来我们在一起在用我们的心跟灵一起来敬拜神，这是何等美好的日子。我最近讲到都是在讲八福，这个福的结构，每个福的结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五福用字很特殊，新译本圣经是这样说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在这个福的经文中，短短的一句话却重复了用怜悯两次。怜悯这个字的字义是什么意思呢？很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来思考一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您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主，您使用孩子今天从上面领受的，主，是你自己要给你众子民来聆听的，来生命来改变的，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讨你喜悦的这个恩典的这是你的儿女。主，您来使用我们今天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听的讲着都能满你的福。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英文 mercy， 你若在中文的圣经当中去寻找，你会找到怜悯、怜恤、怜爱等等。但是八福的第五福，怜悯的希腊文原文是 Elohio， 那希伯来文是 Kahano。 通常我们想到怜悯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我们是一个出自于内心的温柔，或者是有同情心，对着施舍什么，或者是想要帮助什么，总是带着有点可怜人呢。比如说我看到乞丐，看他很可怜，我就丢几块钱，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其实怜悯在圣经上是有一个很高超的含义，因为你们仔细看圣经中，您仔细去找那个怜悯的圣经节，你就发现到怜悯原来是来表达上帝的爱，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我们要学耶稣吗？我们真正要学耶稣，就是能够从上帝的属性里面才能够活出真正的一个怜悯人的人。如果怜悯，你用这个怜悯这原文，刚才我提的这原文在旧约新约里面去找的话，你会发现到大部分的经文都是在讲有关于上帝属性的。例如因为上帝的怜悯，人就没有受到他应该有得到的那些惩罚。但是旧约只有一处，新约有四处，并没有讲到有关于上帝的属性。那些经文我等会儿会讲的。我今天就先挑旧约的两处的经文，他就很清楚地宣告 怜悯是一个形容上帝的属性之一。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申命记四章三十一节，耶和华是你的神，原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圣经上提到上帝的属性，很多人都会知道爱、公义、圣洁，然而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怜悯。八福第五福重复用怜悯两次，为什么呢？八福是来教导我们，门徒是因为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改变。在前面三福我提过了，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主改变啊，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根源。首先我们要谦卑降服在主的面前，圣灵就把那悔改的灵来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悔改，我们会在灵里哀痛，我们会厌恶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降服在上帝的手中，成一个温柔愿意顺服上帝。耶稣要把我们更进一步的带领，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基督里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也是我上个星期讲的第四福。在第四福下面，上帝必是给那些虚心饥渴慕义愿意学像耶稣的人，这样子的人会结出果子的，会结出生命的果实的。这果实就是第五福，是上帝的怜悯的属性，是非常美好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怜悯的属性是非常美好非常美善的。你若不仔细想的话，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就发现到上帝的怜悯的属性。你今天跟我，假如上帝美好这个怜悯的属性没有的话，你今天你跟我都不存在的，是这么重要的属性的。为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刚刚我们读的经节，我们来仔细读一下，我们来一起念念。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用这一处的经文的背景，我们带出来什么是怜悯的最好的定义。首先，英文的翻译是 mercy, pity, compassion， 这都不太清楚表达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需要从这些经文出现这个 mercy 怜悯的这个经文上下文，我们才能够去寻找出这个怜悯到底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虽然解经家牧者有他们自己的定义，我觉得有一个牧师讲的比较清楚，我就用他的定义来解说怜悯。他用一个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恩典，就是 grace 来定义，然后在这个定义的比较之下，把那个怜悯能够显示出来它的定义是什么。恩典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我们 得到了我们不配得的，这个叫恩典，这很明显的。那怜悯呢？怜悯是说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你没有听错，怜悯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乍听之下很奇怪，但是我没有说错的。一个杀人犯本来应该得到死刑，因为有人代替他死，这杀人犯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死刑。谁能够代替罪人死呢？只有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的怜悯，才能够使信主的人得到他应该得到，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死刑，因为这是上帝的怜悯。首先，让我们来仔细想思考一下，上帝如何宣告怜悯，是他的属性。我们再谈一下上帝在什么情况之下宣告。请注意看我们读的那个出埃及记是34章第6节。你们注意，在这个经文上面，耶和华是在摩西的面前宣告他的属性的。很有意思，耶和华重复叫他自己的名字两次，在宣告他的属性，就好像圣父对着圣子圣灵宣告三位一神的属性，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们知道上帝在什么情况之下宣告他的属性呢？是当时以色列人犯了很严重的罪，让上帝很生气，要灭绝以色列人。在摩西的求情之下，上帝表明他因为有这怜悯的属性，所以不灭绝那些应该得到灭绝的百姓。为什么以色列人应该得到灭绝呢？首先，摩西在宣布西乃之约的时候，众百姓齐声的这样子说的：耶和华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在之后呢，上帝又再一次的呼召摩西上山，将十诫写在石板上，又启示了建造会幕所有的细节。摩西在山上40昼夜，百姓在山下在等候，看见摩西好多日都没有下来，就开始不遵守他们所答应要遵守的约，自己就筑了一只金牛犊，百姓就开始围绕着金牛犊又跳又唱，狂欢作乐，向金牛犊拜献下拜献祭啊等等，因为这百姓犯下了不可拜偶像，犯了该死的罪，所以上帝向以色列民发烈怒，要将他们灭绝。在摩西三次的祷告求情之后，上帝就宣告他的属性，因沿着以色列人因着上帝的怜悯，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惩罚。基督徒原来也是这样子，我们原来是应该得到惩罚的，以至于死，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该得到的死罪。罗马书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人已经和上帝是关系是隔绝了，死在罪患中，本来是我们应该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功，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出自于我们做了什么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怜悯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该得的惩罚，因为上帝的 赦免。人本来该死，耶稣在他死在十字架最后的七言的第一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上帝的怜悯，耶稣救赎的大功，赦免了人所犯的罪，使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得救了。在马太福音18:21-35，耶稣用的赦免人的故事，使基督徒的生命，有生命的人要学向耶稣基督，要学向上帝怜悯的属性，去赦免那些冒犯你、伤害你，以至于伤害到你的人，他能够有改过的机会。当彼得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讲七次是很自豪的，因为犹太人饶恕人的标准是三次。彼得不单单乘以二再加一，要饶恕七次。彼得想在耶稣面前炫耀他赦免人的标准是超越一般人的，没想到还是比不上上帝，比不上耶稣的数学啊！耶稣说70个7次，事实上耶稣所说的是完全的赦免，这就是怜悯啊。耶稣接着说，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接着我们看到他举了一个赦免人的第十例。耶稣讲了一个亏欠啊、这些亏负的大笔债务而蒙赦免的这个仆人的故事。这个仆人出去以后，却毫无怜悯的去对待一个跟他自己比对主人所欠的债的数目，相比之下是很微小的一个数目。那这个人，他对他毫无怜悯，因为他对他的毫无怜悯，他被主人定了罪。这比喻教导了一些功课，这些功课就是耶稣要教导我们如何去怜悯人。这种教导是一个贯彻在整本新约的教导。人若蒙赦免，必须要赦免别人。还不饶恕同伴的人，不能够求得上帝的怜悯、上帝的饶恕。耶稣说：“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必得怜恤。”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他的主，我们是要做主的祷告，就是他的祷告文。其中有一个要求，要求是什么呢？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雅各书2:13甚至这样说：因为没有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哇，上帝的饶恕必须跟我们饶恕人这样子的这饶恕必须要携手并肩而行的。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很重要的测试啊。到了见主面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台前，我们必要被审问我们是不是有怜悯人的。既然怜悯人是如此重要，重生的基督徒，我们要靠主来操练， 越来越有像主耶稣基督的灵敏的属性。怎么样去操练呢？先从容易的开始吧，我们渐渐的才能够像耶稣对彼得那个赦免人的要求一样，完全的赦免。这操练都可以从圣经上学习到的。那基督徒怎么去做灵敏人的人呢？我刚才不是提到，在旧约有一处，新约有四处，不讲上帝的属性。其实这些经节都是在教导我们基督徒如何做到灵敏人的人。首先，也是最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能够灵敏人的，我们是靠着。不断的靠着主的力量去灵敏人，就在旧约的唯一的一处不讲上帝属性的圣经节，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是诗篇112篇第四节，他这样说：正直的人在黑暗中有光照亮他，他满有恩慈，好灵敏。行公义，这里的讲到敬畏耶和华的正直的人，上帝使正直的人有上帝自己的属性，借着圣灵叫正直的人渐渐成为上帝的样式，有光照亮他。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上帝的灵敏的心去灵敏人的时候，若在黑暗中是不可能的。换句话，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光照，靠着主所赐灵敏人的能力才能够行出来的。所以在圣经节告诉我们，要真正的做到灵敏人，是出自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在饥渴慕义之下，我们圣灵在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看到周围人需要被怜悯，就我们就去怜悯人。虽然知易行难，但是从上岸的来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的去怜悯人，这就是成圣的功夫，是不断的靠主的力量去怜悯人，使我们有上帝的怜悯的属性去怜悯人。怎么去做呢？很奇妙，就在这新约这四处讲到，不是关于上帝属性的圣经节，来告诉我们如何活出灵敏人的生命。我们一处一处来讲。那第一处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你们在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是讲到灵敏人是一个属灵的恩赐的其中的一个恩赐。基督徒在个人的生命当中，会改善他跟人的人际关系，特别在教会生活中，能够帮助而且有利于建立教会的属灵的恩赐。其中的一个恩赐就是灵敏，这灵敏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要操练的。我们怎么去做呢？要操练灵敏的人，必须先从关心缺乏弟兄人的需要及提供财务的帮助开始。这是就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明显的表达出来。我们一起来念：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够存在他们里面呢？约翰一书三章，事实上，我们注意去看的话，它的重点是在谈教会生活中，要把耶稣的教导，就是彼此相爱的这种教导，如何活出来，要如何用耶稣基督的爱为弟兄舍命， 不过爱不只是在一个崇高的一种思想，崇高的牺牲上显示出来，也可以从一个较小的给予来表现出来。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会闷招做一个英雄式的牺牲，但是在平常却能够有机会，有机会和有需要的人来分享我们的财物的。 C.S. Lewis 这样说，爱是愿意舍下我们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以充实别人的生命。因此约翰就是使徒约翰这样说，在操练怜悯人的付出行动时，先要从比较容易的地方着手。他说，若有一个人拥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的穷乏，他就不能视而不见了。我们如何怜悯人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在这我们不讲上帝属性的新约的第三处，就是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这里面他是这样在讲的，就是一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基督就用好的撒玛利亚的故事回答他。耶稣就问那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怜悯他的人。耶稣就对他说，你照样去做吧。在这里耶稣用撒玛利亚的比喻，把我们的怜悯人的对象扩大了。他不单单是要对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对我们的，也要对我们的邻舍。这邻舍是谁呢？也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是可以看到的，可以听到的这些人，来发出怜悯的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要需要帮助的人。耶稣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怜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内心要有温柔啊。当撒玛利亚人见到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他就会出同情的心，他心有柔软，他心看到了，他就做了第二步，就是采取行动，他去帮助那受伤的人，包扎伤口，倒上油跟酒。好的撒玛利亚人向有需要的人敞开了心，做了帮助他人的事。一位圣经的学者也是牧师，他是这样说的，明明是用膝盖和手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那活在罪恶中或是在被罪恶困扰当中的破碎的人，来恢复他的尊严。好的撒玛利亚人并没有通过去追赶那些强盗来解决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那需要，他没有抱怨社会无法满足那个人的需要。好的撒玛利亚人看到的需要摆在他面前，他就尽力的尽他所能去解决那个人那时候的需要。教会最近不是成立一个重建社区的基金吗？是出自于我们因为看到种族歧视抗议中暴徒趁火打劫的受灾区，那些人很多人是需要帮助的。一样的，我们是不去论断为什么有暴徒，为什么抗议不好不好，我们只是看到受灾区的很需要帮助，我们就 需要付出行动，及时的去帮助这些正需要的人。这就是操练我们有怜悯心，我们要怜悯人的心。最后，如何操练怜悯人呢？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我们一起来念，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一处的经节要谈的是怜悯人的功夫，比较刚才提到的物质上的资源，穷乏的弟兄还来的有挑战的。这也就是我开始说的怜悯人的意思，因为怜悯人是使那个人没有得到那个人本来应该得到的处罚，或者是他应该得到的这些结果，他所做的结果。举例个例子来说，有人，这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你恶言伤害，经过了沟通，仍然能不能够彼此饶恕？这时候你只有单方面的饶恕对方，不是表面上的饶恕哦。这表面上饶恕是一个内心还是孩子怀恨，暂时不追究而已，秋后还是要算账。真正的饶恕是不留痕迹的，不存下成见的饶恕，这才能够使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真正的和谐，实在能够在彼此相爱。这样的心灵，我们自己就不会，我们的心灵就得以释放，否则我们的心灵就会落入一个苦毒的当中，也危及了我们刚才读的经里面讲到神对我们的赦免。不论那人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更正，也求我来宽恕，这都没有分别的，我们要立即赦免他。他必须带着他的做错来面对神的，这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与我无关。我理应该根据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去帮助他。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你若听他，若听你的，你就得着了那个弟兄。可是无论成功与否，在今日日落之前，我必须赦免他。我们结论来说，在这个动荡的时机，动荡的时代，我们若专注一些新闻，我们是充满着负面的，这些新闻都是充满了负面的消息，使我们人心忧心害怕，因此我们整天就在思想这些事情，整个负面的思想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会造成我们的心理的阻塞的。我们需要专注，我们需要专注什么？我们需要专注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且我们要行出去，要行出去主的教导，这会帮助我们的心灵的。上星期我要大家操练饥渴慕义的这种饥渴慕义，怎么去操练饥渴慕义呢？我提到第一个，要刻意安排灵修的时间；第二个，刻意安排定期的去做义工，参加宣教的服事，参加属灵的讲座、基督徒教义啊、神学院的这些很美好的这些装备， 很高兴昨天我看到一些人就参加中西部的 ABC 基督教教义特会，我相信参加的包括我都有这个心灵的满足的美好的经历。今天主告诉我们要怜悯人，我们今天就注目一下有需要帮助人的身上，也要付出行动了。如此我们确实会经历到门上帝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会得到的，我们不会忧心，不会害怕的。这星期我给大家两个属灵操练怜悯人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帮助有财务需要的人，这个对象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亲戚朋友，你在社区里面发现到有需要帮助的，这个星期我们就你去努力的去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第二个，饶恕一个人，先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求主来关照你的心，看看你的心是否有被人伤害，过去伤害的，或者是正在被伤害的，所造成的这心灵的苦楚，若有的话，就向上帝祈求赐给你有怜悯人的能力，靠主来赦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谢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圣灵帮助我们消化，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靠主的力量去怜悯人，让我们在这星期刻意的去操练两个怜悯人的功课，帮助有财务需要的人，饶恕我们心中在缠绕着我们有苦毒的，我们来饶恕他，我们来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来做一个能够饶恕的人，让我们能够经历到门灵敏的平安和喜乐。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面，求主让我们不要去注意，不要去专注这些周遭所发生的一些负面的新闻，让我们向上看，让我们仰望你，相信你作者为王，不怕凶恶的信息，只要我们心坚定，我们相信你必与我们同在，愿恩惠平安怜悯从神我们的父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灵归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